早上好，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到中国的侍奉带祷，感谢神的保守，一切都顺利，回国之后也没有疫情流的病状。这一次到中国除了探访东北的教会，我也到了志源和静静的家，他们住在安徽省的桐城。听说古时桐城出了许多的文人，晶晶父母的老家有几百年的历史，实在有古乡的风味。志源和晶晶托我问候你们，他们非常怀念在我们当中的日子。那同时呢，也请为晶晶姐妹代祷，她有了身孕，预示在十月份分娩。今朝正道的经文取自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需要看前两章的经文才能够明白这个故事的连结。在第三章，以色列人以壮观的方式过了约旦河，上帝把水分开，使到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虽这个场面没有比早年过红海的场面那样的隆大，但是这一足以使以色列人感到惊异。在第四章，神吩咐约书亚拣选十二个人，每人从一个支派，每个人要拿一块的石头，然后把石头堆在一起成为石堆。为什么要建这石堆呢？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这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每当孩子们问到父亲关于这石头的时候，做父亲的要这样的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所以这一堆的石头是为了要帮助下一代知道神在早年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的时候所行的大事。这纪念的石头证实了上帝的大能和他对他百姓的信实。所以若你到一些地方呢，你看到一些纪念碑，如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你知道立在哪里吗？可能你心里有数，你还记得，或者你可以记得这来佛寺的人像建在哪里吗？可能你记得哈，是在这个新加坡河的南面 ，the south bank of the Singapore River， 所以有一柱这来佛寺的人像。那为什么把他的人像放在那边呢？当然这个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对吗？就是在189年的时候，来佛寺从英国来到这里，然后看到新加坡这个小岛一个很适合的港口，他就建立在这里呢，建立一个船只，这过渡的一个地方，就是从西方到东方呢，他能够来到新加坡这个港口暂停一下，让船员有的休息啊，然后可以再补助所需要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也有个纪念碑啊，但是我们未曾想到纪念碑摆放在哪里，对吗？你知道在哪里吗？不是在下面靠近我们图书馆的那一个钟，那个钟不是我们的纪念碑， 虽然那个钟有一个很优越的这个历史价值，其实我们的纪念碑呢，就在你还没有进来教会之前那下面停车的位置你停车下车对吗？然后在墙上就有了那个纪念碑，而那个碑呢，那个石碑似乎跟墙壁的颜色是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可能也是因为课上的字呢都是以英语来讲解，但尝试看一看，这个碑告诉我们新生命堂是在1983年这立起的。那若你仔细的算一算，今年我们刚好有30年的历史那为什么提到那个立基的这个石碑呢？立根基的石碑，我看主要的原因是要大家看到神他的信实所以你想到早年我们在这里开始这个圣工的时候，有些人会想在乌兰这个地方是否好像鸟不生蛋的地方，那又有什么人会到教会来？但我看主要的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最适合的地方神在这里为他自己的名建立了一个见证，今天你和我在这里就是神信实的见证了，对吗？所以回到耶稣亚，那12个人呢，把石头堆在一起，当他们的孩子看到这石头的时候，做父亲呢要对他们说，神如何把这个约旦河的水分开了，让他们由一个干的地走过，这证明了神的信实。现在来到第五章呢，又给我们看到一个过渡点，从第三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们已经过河，那过河的方向是从西边过到东边，那过了河我们立刻的想象就是他们应该开始策略攻打第一个城，对吗？那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人的想象是这样，但神的意思不如人的意思，所以这个第五章呢是一个幕间，是两件事情的插曲。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在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守这个割礼，然后他们也要守这个逾越节，过后我会加以解释这两个事情为什么神要他们做这两件事情但让我在这开始的时候略略提到为什么要他们守这个割礼呢？那割礼在旧约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何意义？这个割礼是一种坚定性的礼仪，割礼坚定了神与他百姓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当以色列人接受这割礼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在众人面前，或者在那时候众人的面前，世界人面前呢，做了一个见证，他们是属神的人，神是他们的神。那同时从圣经来看，我们也看到神说这是我的百姓，所以新割礼是一个坚定性的礼仪。 坚定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在今日的教会，什么使到我们向世人表明我们与神的关系呢？就是洗礼。洗礼使到我们向世人表明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你打开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不久之前在复活节，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这表明他们的信他们也领受了这洗礼所以在慕道班的时候呢，我们常对他们说，当你接受这洗礼的时候，你是在万人当中表明你愿意与耶稣认同，在他的死埋葬与复活一样，使到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活出这个新的生命。你还记得你受洗的时候吗？在那时候你向神陈明你对他的心意，你要向他至死的忠心。希望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好失去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是在礼拜天是基督徒，我们是天天的基督徒，我们是每时每刻的基督徒，我们是有神在我们心中的基督徒。因此无论我们工作、游戏、在家里、在外，我们要为主发光作业。这两件事情呢，很清楚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和盐。那光使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愿我们的言行能一致，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今早上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最后三节，就是十三到十五节。那这三节经文呢，是以色列人从约旦东边到攻打耶利哥城的过渡点，因为这时候他们要预备攻打这个耶利哥城。那有关攻打耶利哥城的事呢，我们可在下一章，就是第六章可看到。摩西或者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他们俩有不同的地方。摩西是一位属灵的领袖，约书亚呢，他是一位打仗的这领袖。约书亚是摩西差派到迦南地的十二位探子的其中一位，这很记载在民书记第十三章。在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也差派了两位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当他站在神所应许之地，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从耶利哥的西边过到东边，那 这一带就是迦南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举目观看耶利哥城。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这几个字告诉我们，他用了一段时间，他不是略略的这样就一扫就越过了那地方啊，他是用时间观看那个地方。那你在想，为什么神的仆人约书亚会在这时候用时间在观看耶利哥城呢？我要提出两个建议。首先，他看到的是神的应许，他看到神应许要将这地方赐给他们，因此他很有信心的，很把握的知道他能够拿下这耶利哥。同时他也记得那两位探子所对他说的话，请翻回到第二章二十四节。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差派了两位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回来的时候他们向他禀告了，说了这些话，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所以他听到这句话，他看到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应许，神会将这地方赐给他们。所以约书亚站在城的边缘，为着神所要赐给他们的那块地，那一片流奶隐秘的地，来感谢神。我们可学习到的功课就是，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啊，我们也说将来的事情，将来的时间不是由我们来掌控，这句话说的对，但请不要忘记谁掌管明天，我们的上帝。那有些人呢，为着将来的事情忧虑害怕啊，很焦急，将来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会被裁员啊，没有工作啊，孩子大了要到哪间学校啊，我们为了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忧虑。实在将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对啊，但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告诉我们更正确的，主耶稣这样对我们说，他不会离弃我们呢，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神每一天来引导我们。当我们说神引导我们的时候，记得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就要在前面。很可惜今天很多信徒说，神你来引导我，但是听，这是我所要的啊，啊，照着我所要的赐给我。有时候我们这个祷告，我们要仿佛思想一下啊。那我们可以向神求，得不到呢？得不到是因为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是要神跟着我们走，所以神就改变他的主意，他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对吗？啊，他要我们明白，我们要跟着他走，这才是对的，让我们实在能够跟着神走。耶稣亚站在城的边缘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很明显的，因为他在看那个城，他在策略如何攻打那个城。过第六章就告诉我们，神他亲自告诉耶稣亚，你要如此行， 就能攻破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呢是一个很坚固的城。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城约有30尺高。那若我们拿今天的我们政府主屋，那就有3层楼这样高。要攻下这个城实在不简单，它不是一道墙而已，其实它有3道墙，一个外墙，两个外墙，其实还有一个内墙。这改次有机会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到。那要攻下耶利哥城不是简单的意思，神要耶稣也知道攻破城邑不是靠他的力量，也不是他的策略。过后在第6章我们知道他们绕城7次，对吗？然后在第7次呢，他们要大声喊喊的城倒了，城墙倒了。那不谈到这个攻打耶利哥的事，只让我们略略的知道他们是怎样攻下那城。所以城被攻破不是人的力量，也不是人的主意，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但在去攻城之前呢，耶稣呀遇见一个人，这人呢称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耶稣呀就问这个人，他问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第13节，你到底是帮哪一边的？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人的回答，这人的回答。第14节，耶稣呀，第5章14节，他回答说：“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他的答案有一点出这个耶稣呀的意料啊。他想到的就是一就是在我们这边，不然就是属于敌人的。但是这个人却说，我不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我也不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我来是一位中立者。为什么这人会这样的说呢？说了这一句话，我们看到耶稣也有了反应，一些的反应但圣经却没有告诉我们在耶稣呀他脑海里在想的，这人不是我这一边的，也不是他那一边的到底他是来帮我呢，还是来探我的呢？反正他应该是属于一边的人圣经没有提到这耶稣呀他的感想。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3件事情。首先我们看到他跪下来拜这个人，他跪下来拜这个人。今早这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呢，我要分为3段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这人到底是谁，第二我们来看为什么在这时候这人出现了，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应该有的响应。以这3个大分段来与你们分享。首先这人是谁呢？那这里约书亚记5章14、15节呢暗示了我们他的身份。首先我们看到第14节的后段，耶稣呀就伏伏在地上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稣亚在这时候已经认出这人的身份，他跪下来拜他。司机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把这人认出来，但他的举动告诉我们这人是非凡的一个人。这人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因此呢耶稣呀就跪下来拜他。这人不可能是一位天使，因为天使呢不允许人向他们跪拜。你记得吗？约翰在启示录十九章当他听到从天上上帝的宝座有声音出来的时候，他以为那他所看到的人就是神然后他想跪下来拜他。那人说什么呢？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和华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启示录十九章十节他继续说，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和华做见证。这个人约翰所看到的是一位天使，他要拜这位天使，天使说不可以，千万不可。所以使者或者天使呢是不允许人拜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唯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神是配得我们人所敬拜的。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呀呢脱下他的靴，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第十五节他把鞋脱下这是表明一种的敬重，因为他双脚所踏的地方是圣洁的。那为什么他踏的地方是圣洁的呢？是不是那块地有特别的意思呢？不是在什么时候一个地方一片地一个地方是圣洁的呢？我们说这个圣所是圣洁的，我们不好污秽神的圣所。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因为神与耶稣亚在谈话，对不对？他那个人就是神，所以神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说圣所，这个圣所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知道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来到圣所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这是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的敬拜神那这里要提一提不好拿手机来看一看短讯有的用电子圣经，所以你打开电子的圣经 electronic bible 但你看的圣经的经文你也看别的这是不行的，因为这有神在的地方是圣洁的那什么时候是那地方是不圣洁的？就是没有神在的地方是不圣洁的，对吗？那我们要想想哪些地方是不圣洁的，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没有神在的地方。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神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愿去因为你去的话你得罪了神， 那我要告诉你，总的来讲，当你想与神同行，你要与神同行，对不对？那你要神与你同行。因此，无论你到哪里去，那个地方应该是圣洁的。那地方是圣洁的。等一下你回到家里，你一家人回到家里，你求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那就是圣洁的地方。愿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能到哪里去，那地方是圣洁的，因为那地方有神的同在。那你认为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你必须考虑你是否要待在那个地方。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做出一个很明确的选择，我选择神与我同在的地方。当你有这个确据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那你可以说我有神所赐的福气，我必定蒙神所赐的福。这是我们很有信心的这样的说，神必定赐福于我。所以你有了家庭，你说神赐福于我一家人。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的有把握的说这样的一句话呢？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同在。最后，这个是圣洁的地，那他把鞋脱下，这也带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把一些不应该有的把它除掉啊。我在想，就是可能鞋子沾了泥土啊，但是脱下鞋只是一种代表性而已。代表着什么呢？我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生命一些污秽，带有污秽的东西。当我们继续查考《约书亚记》的时候，来到第七章，有一个人犯了一个错，是一个罪，对吗？他把猎物，就是打胜仗之后的一些东西哈，保留在他自己的家里，这使到神起了他的动怒。因此呢，以色列人在第二次的打仗呢败了，要攻下第二个城，他们失败了，就是因为某个人犯罪了。所以把鞋子脱下，这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把有罪、犯罪的习惯生活把它卸下。若你仍然喜爱自己的罪，你抱得紧紧，你不肯放下的话，那神是不会赐福于我们的。神不可能祝福一位知罪而继续处在罪中的一个人。所以愿我们能够把罪卸下，以清洁无愧的心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第二个这分段，就是为什么在这时候这人向约书亚显现呢？刚才我说在攻打耶利哥城呢之间有两个幕间的事情，是一个插曲插在中间啊。过了约旦河来攻打耶利哥城之间有两件事情，首先是守着割礼，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要守逾越节。请看第五章10到11节，在前面几节告诉我们他们要行割礼， 然后第十、十一节说他们要守逾越节。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方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供的谷。好，他们然后让我读第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神再不供给他们玛纳，记得吗？在旷野的时候神供给他们玛纳，那好几年的时间啊，直到他们过到应许之地，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那神才止住不供给他们玛纳啊。所以行个礼又守逾越节，那照人来看，这时候他们应该是要防备，对吗？他们不去打敌人，敌人可能会来打他们哈，所以他们应该是防备的随时都会有打仗的事情。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要行割礼，哪一群人要行割礼啊？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男丁，谁去打仗？男的。你可以想，在这时候神要他们行割礼，照人的理论来看，这是不行的啊！行割礼就是开刀要休息的嘛。动了手术要休息，但是神要他们行割礼，然后还要守逾越节，所以妇女要去预备啊，无酵饼啊，然后要摆设啦，按时候守这个逾越节，因为守逾越节是有日期的。他们那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兵丁现在动了手术不能够去打仗，妇女要预备逾越节，我看神要他们做这几件事情有他的原因。那主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不是人，当我们人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要做一个解决的方法，对吗？讲去解决，对不对？讲解决啊，而我们想到的就是我需要钱，我需要钱，没有钱呢，我就要去借啊，借不到我就向阿龙借啊，阿龙借了不能够还，就在另一个阿龙借，那这个问题呢一直缠累着你，借一次。你就被这个借钱的网被捕捉住，你逃不出来了，实在逃不出来。有多少人能够逃得出来？所以我们人想的方法就是这样我要这样做，对不对？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觉到心脏很不舒服我要赶快去看新加坡最好的心脏科医生。去看心脏科医生本身不是错，但是我们忘了一点，我们忘了就是我们忘了向我们的大医生来祈求，我们忘了向神来祈求。那我们首先没有想到的就是我要赶快向神祷告，求神怜悯医治。我们想到的是看医生，最好的医生Polyclinic 的不行，要去专科的。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回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要他们这样做，停下来休息动了手术，对吗？最少要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康复不好想到我要预备什么武器，我要怎样去攻打耶利哥，不需要既然这城是神 要给他们的，我们记得是神自己赐给他们，不需要我们去操心，让神来控制。神要把这城赐给以色列人，因为那地方是神赐的，是神白白要给以色列人的。但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想到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那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在做主工的时候，我们要想怎样做。这里我不是说不需要有策略，不需要讨论，不需要有什么的安排，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切我们都需要做，但结果是由神来成全。既然是神应许赐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必定得胜。既然这地方是神自己建立的，我们相信神必保守他的教会直到末了。所以这是给以色列人休息的时候啊！我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说实在很奇妙，对吗？人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完全是相反的哈。我们人很急躁，就是赶快找一个解决的方法，赶快找一条出路。但神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愿这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应用在我们生命的两节经文。好，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对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元帅应有的响应。在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个人他是神，的确，或者更明确的，他是三位一体神的哪一个威格呢？据我们对旧约圣经的理解，每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时候呢，这名字就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第二个威格。因此我相信那一天向耶稣要显现的是那一位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往后看，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道成 肉身后的主耶稣啊。耶稣也是往前看，他看见的是那一位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好，他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应对他应该有的响应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好，看圣经十三、十四节，还记得吗？开始的在早些时候我说这个人对耶稣也说，我不是帮你或者帮敌人的。他是一位中立者，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神不是在某个人的那一边，神不是站在某个人的一边，但是他要我们的是我们站在他那一边，我们站在他那一边。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个不同啊！我拿个比方来讲，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你两个回去都祷告， 对吧？祷告什么呢？神啊，赦免那个人，因为他得罪了我，赦免他啊。那个人回去也说，神啊，赦免他，他得罪了我。那你想，神站在谁的那一边啊？那两个人都认为对方有错，那神是不是这样的想呢？不一定啊。其实当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站在神那一边，这两个人呢就可以和好啊。当你要神站在你那一边，你不想神站在他那一人那一边，神不会让我们摆布啊。所以神说，你要站在我这一边。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两个人不和吵架，对吗？啊，我们就能够把事情呢解决，因为两个人都要站在神那一边啊。那怎样站在神那一边呢？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所以看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就对了，不然的话两位基督徒都很虔诚地做出他们的祷告，想神听他们的祷告。你看神他不是这样的待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神要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当他们得罪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向那个人说：“你做了某某事情哈，得罪了我。”你要将他的错指出来，对吗？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所以，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呢，就能够得到解决。因为两个人他们选择站在神那一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行这样的一件事情，站在神那一边，不好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来判断，让我们都看到神的话语，站在他那一边。第二，我们要敬拜神。当耶稣亚认识了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是上帝的第二个威格，道成肉身前的主耶稣基督，他就俯伏在地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懂得天天来敬拜神。第三，我们要敬畏神。敬拜敬畏，当然这两个字是不能够分开来的。敬拜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他是神，他是那一位在高位的那一位主宰，所以我们要敬拜他，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敬畏是一种心理的尊敬，既然他是神，那我们在所做所行所讲的，我们要表明我们有那种对神的敬意。在这篇信息的结束，我想问你们，认识上帝吗？他是如何的上帝？在你心中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响应就在于我们对神在心里对他的认识啊。所以有人说，若你认识神，而神是对你来讲是这样大，那你的信心就是这样大。 那若你认识神是这样大，那你的神只是这样大，你说哇，这样很大，这样跟这样比很大，对吗？但当你认识神是无限的，你不能够张开你的双手，无限的哈。当你知道你的神是无限的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就是那么大。愿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我们的神。但以理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要侍奉神，首先必认识他。你要神在你家里有掌权，你必须要认识神。你要在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上成功，你必须认识神。愿主帮助我们，希望这篇信息能够带给你们鼓励。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早你让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五章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单单听到，也能够去行道。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于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公祷的时候，在这时候我要请吴文凯传道呢来带领我们共祷。